嗨，大家好，我是大兄。如果一位世界顶级的神经科学家跟你说，他能够和逝去的亡灵沟通，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哈拉斯沃特博士刚刚就在他的新书当中爆出了这样的惊天言论。他说，在近几年当中，他一直在和死去的亡夫沟通，而且他还靠着自己的专业研究，找到了我们普通人与亡者沟通的详细的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塔拉博士一上来并没有跟我们聊什么灵魂啊、磁场啊这些玄幻的东西，反而呢是先问了一个看起来跟这个通灵八竿子打不着的神经学问题，那就是你觉得我们人类的感知能力有几种？那相信咱们普通人肯定就脱口而出了，不就是眼耳口鼻身，咱们老祖宗说的五感这五种吗？但是塔拉博士说错了，实际上目前啊被科学界证实的人类的感知能力早就已经达到了34种之多了，而且呢这还只是目前为止，说不定过几天啊就又发现了第35种、36种了。所以说这里重点就来了，我们普通人平时没有注意到的这些感知能力里，很有可能就隐藏着很多的超验感知能力。比如说你能够接受到逝去的人发来的信号，特别是啊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呢说了这样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当时我一听完呢，这个汗毛马上就立起来了。那这个呢是一个关于濒死体验的故事，但是跟你平时听到的濒死体验啊，那种看到光啊、看到医生在抢救自己的那种呢完全不一样。有个病人叫做杰克拜比，他因为严重的肺炎，这就导致他反复性的出现心脏骤停，所以说一直在医院里面住院。那在之前呢一直是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女护士安妮塔来负责照料他。那这两个人呢相处久了，关系特别的亲近，病人呢也很信任他，护士呢也一直很照顾这个病人。但是有一个周末，这位年轻的这个女护士安妮塔就轮休了，就换了另外一个临时的护士 B 来顶班。可是呢就在这个周末，这个病人呢又一次发生了心脏骤停，整个人都失去了意识，所以说医生们立刻对他展开了抢救。就在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病人就出现了像我们平时听说的那种常见的濒死体验，他感觉自己飘了起来，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进入了一片平和的光里面。但是这里不同的就是，他在这片光里面呢没有见到什么神秘的人物，反而是看见了那个天天照顾他的年轻的女护士安妮塔，并且安妮塔呢还神态平静地对这个病人说，你还不能够留在这里，你的生命还没有结束，你必须回去。特别是在他临走之前啊，这个护士呢又特别认真地补充了一句，请你回去以后啊帮我转告我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们关于那辆红色 MG 汽车的事情，对不起，我很抱歉。然后说完这句话，病人就被抢救回来了，慢慢的就在这个病床上苏醒了过来。然后当他醒过来之后，看见身边的是另外一位来顶班的一个临时护士 B 时，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把刚才濒死时看到的那个画面，还有那句奇怪的红色 MG 汽车的这个嘱托，原原本本的就讲了出来。可是没有想到啊，病人的话才刚讲完，那个临时的护士 B 当场就崩溃了，直接就捂着脸哭着就跑出病房了，只留下这个病人在床上面一头雾水，他完全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呢很快其他的这个护士就过来了，就告诉了他一个让他浑身发麻的真相，原来之前那位一直负责照顾他的年轻女护士安妮塔就在刚刚因为车祸去世了。那辆红色的 MG 汽车其实就是他父母刚刚送给他的21岁的生日礼物，他当天非常开心的开着车出去试驾，结果很不幸汽车失控就撞到树上了，当场就死亡了。那这个事情整个医院只有少数的医护人员知道，他们之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过这个刚刚一直在被抢救的这个病人。那他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呀？那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后背发凉？在我们普通的濒死的体验当中，看到光、看到神明那些体验，我们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这可能是濒死的时候产生的幻觉，但这个案例就把我们固有的逻辑彻底的砸得粉碎了。一个躺在手术台上心脏骤停的垂死之人，他是怎么跨越阴阳两界，精准的拿到另外一个刚刚在车祸当中去世的人他的独家信息的？他甚至还连汽车的品牌、颜色和对父母的遗言都一字不差呢。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连塔拉博士这样顶级的神经科学家在看完这些严谨的医学档案之后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颠覆性的事实。 那就是人类的感知能力啊，在平时就像是被一个过滤器封印住了。在平时啊，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的感知能力都集中在眼耳口鼻身这些常见的感知当中。但是啊，当人在濒死或者是在极度创伤的这种边缘时刻，这个过滤器呢，很有可能就会被暂时的打破，我们会感知到那些平日里我们根本看不见、听不到的信号。也就是说啊，在日常生活的物质世界之外，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我们平时根本感知不到的暗黑魔幻世界。那在现实当中要打破大脑封印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如果说你想在虚拟世界里面瞬间解开封印去体验一把，倒有一个非常爽的途径。这款暗黑魔幻的 3D 游戏画质相当能打，上百位不同阵营的英雄各有特色，副本、工会、 BOSS、 竞技场应有尽有，它就是我们的老伙伴突袭暗影传说。最近他们更新了腐化之网的最新版本，那这次更新最良心的就是全新的传奇英雄均衡者瓦拉宁，你也可以免费拿。他在队伍里面是实打实的全能型平衡大师，不仅有强大的范围攻击，还能够直接无视防御，同时还能够给对手挂上虚弱和吸血。有了他，你的队伍在战斗当中的续航能力就会瞬间提升一个档次。现在只要你是在7月31号之前加入，累计登录满7天就能够直接免费领取他。持续登录满7天之后，还会直接帮你配其他的专属装备和升级素材，而且这次活动还能够在现实地下城里面挑战全新的 BOSS 哀痛者莱亚，能够赢取大量的精准装备。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游戏几分钟就可以玩一把，打击感、音效都特别的解压，非常适合在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来缓解一下。而且啊，现在点击下方的专属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来下载游戏，新手玩家的福利啊，直接就拉满了。开局就送3位传说英雄，再加一位史诗级的英雄。首先，你进入游戏将立刻获得一个巨大的入门套装，里面直接送一位影视阵营的传奇英雄猎狐者空户。接着，现在屏幕上面会出现6个官方的特定兑换码，这6个码分别对应不同的传说英雄，你能免费从中6选1。不过，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选流浪者爱丽丝开荒体验极佳，再加上前面说的7天登录送的瓦拉宁，这就是3位传说英雄了。然后呢？当你轻轻松松玩到15级之后，游戏还会再额外的赠送你一位来自恶魔之子阵营的顶级史诗英雄阿努亚。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免费的抱走那3位传说英雄和一位史诗英雄，就赶紧点击下方的评论区或者是描述栏里面的专属链接，又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战斗吧。这是开启游戏旅程的绝佳方式，同时也能够帮助支持我和我的频道。好，那广告结束，我们言归正传，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塔拉博士的故事当中。相信现在你肯定也有一个疑问了，塔拉博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个理性的科学家会说人真的能够和亡灵沟通呢？而且你要知道啊，他以前可是有7-8年精神科医生的经验啊，也就是说在以前他就是那个把那些声称能够看见亡者、听见神秘声音的精神病病人按在床上打镇定剂的医生啊。但是直到2021年她的丈夫罗宾因为白血病去世了，那一切都变了。就在丈夫离世之后不久，怪事就一件一件的发生在她的身上。首先，她的丈夫英文名叫做罗宾啊，在英文里面罗宾正好也是知更鸟的意思。但是巧合的就是在她丈夫走后啊，塔拉只要是走到窗户边几乎总能够看到知更鸟，数量多到离谱。不过塔拉博士一开始也认为这应该只是自己的丈夫刚刚去世，只是因为自己太想念罗宾了，所以说刻意的去留意，这仅仅只是巧合而已。但是呢，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更加的奇妙了。就在她的丈夫去世的2周之后，塔拉每天早上醒过来都会觉得浑身发冷，冷到发抖的那种程度。直到后来她才反应过来，她的亡夫罗宾以前就非常的怕冷，而那段时间他亡夫的遗体就正好躺在冰冷的冷藏柜里面。不过啊，直到这个时候啊，塔拉这位科学家他还是不敢相信这真的会和自己的亡夫有关系，他觉得这应该还是巧合而已。可是没有想到啊，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彻底打破他内心的事情，那就是在他丈夫去世6周后的一个凌晨，大概是4点钟，他睡得好好的，突然感觉肩膀啊像是被人狠狠的撞了一下。他特别形容说，这不是轻轻的碰了一下，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大到把人能够撞醒的那种程度。他猛地睁开眼，就看见床边站了一个模糊的人影，那个人影呢，像是在费力的穿过一层薄雾一样，慢慢的变得清晰。他 她甚至能够看清她的发型、脸部的轮廓，跟她的丈夫罗宾简直是一模一样。但是就在几秒钟之后，人影啊就又从上到下慢慢的消散了。塔拉当时就倒吸一口凉气，整个人就僵在床上，半天都缓不过神来。她彻底的懵了，这些传说当中的神秘体验居然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说在这之后他终于受不了了，这位曾经的精神科医生终于不得不开始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自己真的能够和自己亡父的亡灵还有某些联系呢。于是他自己就开始做了一些实验比如说有一天他在出差的时候就在心里面对丈夫说，如果说你真的还在，那你就送我一只凤凰来当信号吧。他特意选了凤凰这种在现实里面不经常存在的东西来降低巧合的概率。结果就没有想到他本来订的是直飞洛杉矶的这个航班，结果出发前突然这个航班就变动了，改成了中转航班，而中转的这个城市正好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还有一次他又问丈夫如果说你真的在，那就给我一个无限符号的标志吧。结果走到车站人行道上面，正好就摆着一根橡皮筋，刚好就被弯成了一个无限符号。他当时就站在路边，心里面百感交集。他知道一次是巧合，两次呢可以说是概率，但一次一次的精准踩中，这就不得不又进一步的让他怀疑人或许真的可以和亡灵沟通了。不过就算到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理性的科学家，塔拉博士还是不愿意真的100%的相信他一直在怀疑这背后到底是逝去之人给我们活着的人的信号，还是说这只是巧合，只是认知偏差而已呢？就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说很喜欢奔驰汽车，你一直都很关注它，然后呢你就会自然的发现在马路上你经常就会看到奔驰汽车。所以说塔拉博士心里面想着凤凰可能就会更多的注意到凤凰心里面想着无限符号可能就会更多的注意到无限符号。这些符号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以前我们不太关注这些，所以说看不到，但是现在你一关注就会更容易的看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认知偏差。那发生在塔拉博士身上的这些怪事到底只是认知偏差而已，还是说真的就与亡灵有什么关系呢？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他的播客里面有一个网友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那比塔拉博士的这个经历那要更有趣的多了。这个网友说在他93岁的父亲去世前几周，他们在一起聊天，然后呢就聊到了他父亲的职业，因为他父亲是一名地质学家，天天跟石头打交道，所以说他父亲就开玩笑说，我是一位 rock doctor， 也就是石头医生，他给自己的职业取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别称。然后这个网友呢也非常的幽默他就顺着他父亲的玩笑说，你现在或许是一位石头医生 rock doctor， 但是当你离世的时候，你将成为天上的一颗石头星星 rock star。 那这里呢其实是一语双关rock 是石头， star 是星星，石头医生到天上就变成了石头星星了，同时呢 rock star 又是摇滚明星的意思。所以说他父亲一听就非常的开心笑着说他非常喜欢这个说法。然后几周之后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一天晚上，这位网友就站在自己家里面的这个落地窗前凝望着星空，心里面就想着，我亲爱的父亲如果说你听得到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聊天的一样，用一颗流星来让我看看吧。可是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感觉被抛弃了，他失去希望了，泪水瞬间就涌出了眼眶。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突然就冒出来一个声音说，向左看。然后他就不自觉的向左转了头，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看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流星。哇，这位网友的这个经历真的比塔拉博士的经历要有趣的太多了。那这里最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他最后脑子里面会突然出现一个声音说向左看。那这个和塔拉博士的这个经历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直接接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声音跟他说向左看，然后就真的看到流星了。但是塔拉博士的这个经历当中就完全没有接受到这样明确的信号。所以说塔拉博士在自己经历了这些之后呢，他还是不敢真的相信人能够和亡灵沟通，他到此还是半信半疑，甚至为了搞清楚到底是巧合还是真的，他这样一个科学家还特意去找了几次灵媒 啊，他就想知道能不能通过灵媒让自己和王夫之间联系上。可惜结果啊，让他非常的失望啊。灵媒说的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套话，根本就没有任何专属的，只有他和他丈夫知道的一些细节。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脑子里面突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了啊，我自己就是一个神经学科学家啊，我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大脑意识，如果说人真的能够和逝去的人沟通，那我为什么要去求助那些不靠谱的灵媒？为什么我不自己到科学里面去找人和亡灵沟通的方式呢？然后没有想到，他就在一堆的资料和案例当中，慢慢的真的就找到了线索了。首先，他讲了几个看起来和生死和这个通灵八竿子打不着的生物小故事。他说，想搞懂人类感知的边缘啊，你先得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今天认定的不可能、不科学的一些事情呢，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的认知还没有摸到那个边界而已。就比如说联菌这个东西啊，平时呢就是一堆散落在土壤里面的单细胞变形虫，各吃各的啊，各过各的，连神经细胞都没有，更别说大脑了。按照我们的常识，没有大脑的生物就应该只会吃、只会繁衍，不会有什么复杂的行为。但神奇的地方就来了，一旦这些联菌周围的环境变差，他们周围的食物快吃完了，这些原本毫无关联的单细胞居然会自发的聚在一起，然后呢拼成一条像鼻涕虫一样的一个整体，因为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方便他们朝着有食物的方向去移动了。接着更离谱的是，到了繁殖的时候，他们还会各自分工，一部分细胞会主动的牺牲自己，成长成为坚硬的菌柄，把另一部分细胞拖到顶端变成孢子，让孢子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去活下去。一群连大脑都没有的单细胞居然能够集中决策，能够分工协作，甚至能为了种群自我牺牲。那放在100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单细胞生物有这样的本事，你肯定会觉得他疯了。但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认知早就已经彻底的改变了。然后接下来塔拉博士又说了另外一个故事，其实不只是对其他的生物，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认知也一直在被推翻。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筋膜啊，就是包括我们肌肉啊、器官外面的那层结缔组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西医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用的一个包装袋，甚至做手术的时候就直接就把它切掉啊，然后扔了，完全就不觉得它有什么用。但是直到近些年，大家才发现筋膜是一套贯穿全身的完整的感知网络，它上面布满了感受器，不仅能传递张力、压力，甚至连我们的创伤的记忆都会储存在筋膜和肌肉里面。所以说现在心理学也发生了巨变了啊！在以前心理学的这个治疗啊，要么是跟你聊天，要么是催眠啊，又或者是让你主动想象，让你把潜意识里面以前的这些伤痛啊，把它发泄出来。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些治疗啊根本呢它就没有效果啊。所以说现在心理学治疗呢啊，如果说你通过谈话疗愈解决不了的一些心理问题，那现在心理医生反而建议你可以通过按摩啊，靠瑜伽、靠躯体去训练来缓解。这其实就是畅销书《身体从未忘记》里面说的，你以前经历了那些痛苦、悲伤，其实从来都没有完全消失，而且这些记忆啊，不只是储存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还存在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筋膜当中，在你的肌肉当中。所以说这又颠覆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所以说你看，就连我们自己身上长了几十年的这个组织都才搞明白它的作用，那又凭什么笃定人类的这个感知啊，人类的这个意识就只有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一些呢？然后接下来，如果说联菌、筋膜啊这些还只是侧面的打破你的认知，那接下来几个真实的医学案例啊，就会让你更加颠覆传统的这个认知。首先第一个是骨科医生玛丽·尼尔的真实经历，他在智利漂流的时候，这个船翻了，整个人就卡在水下的这个岩石缝里面，足足窒息了将近20分钟才被救上来。按照惯有的医学常识，心脏骤停4分钟，大脑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超过10分钟啊，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可是他在水下憋了将近20分钟，救上来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生命体征，按照常理来说，就算是侥幸把他救活了，也大概率是植物人了。但是奇迹就发生了， 他不仅被抢救回来了，大脑没有任何永久性的这个损伤，而且还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自己完整的濒死体验。他说自己飘出了身体，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救援人员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对话啊，然后他进入了一片温暖的光里面，看到了自己已经去世的亲人，还有个发光的存在告诉他，你现在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你必须先回去。最关键的是呢，他在濒死体验里面看到的很多的这种救援的细节啊，事后都和现场人员的描述和记录完全吻合。可是他当时明明是闭着眼睛沉在水里面，根本不可能看见任何东西的呀。所以说这时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了，如果说意识完全是由大脑产生的，那在那个缺氧的20分钟里面，他这个大脑啊基本上已经停止工作了，怎么可能产生清晰的意识，又怎么可能获取到外部的真实的信息的呢？然后还有第二个案例，那更加会颠覆我们的认知。一位82岁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病多年了，大脑已经严重的萎缩了，神经元已经大量的坏死了，到了后期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整天躺在床上，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按照我们现有的认知，他的大脑的这个硬件啊已经彻底的烧坏了啊，记忆和人格早就已经跟着这个坏掉的这个大脑啊一起消失了，不可能再恢复了。但是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奇迹就发生了，老人突然就从床上面坐了起来，眼神非常的清亮，还准确的叫出了他女儿的名字，口齿清晰的跟家人聊起了几十年前的这个往事，状态和生病前一模一样，还挨个的感谢了家人的照顾。那家人们都以为他突然好转了，结果当天晚上老人就平静的在睡梦当中离世了。那这种回光返照的案例在全球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记录了。可是这里问题就来了呀，如果说记忆和意识是储存在我们大脑里面的，那大脑坏了他们就应该彻底的消失了呀。那这些消失了好几年的记忆、语言甚至是人格到底藏在哪儿了？为什么在临终之前他又突然的全部完整的回来了？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红色的 MG 汽车事件，一个濒死的病人能够准确的说出刚刚去世的护士的私人信息，那这三个案例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反常点，那就是我们的大脑功能受损，甚至是大脑接近停止工作的时候，反而我们还会得到平时很多时候都接触不到的一些信息啊，所以说塔拉博士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假说，说我们的大脑根本就不是意识的生产者，而是意识的过滤器和接收器，就像是一台收音机一样，你打开收音机只能够收到几个频道，不是说空中只有这几个频道的这个信号，是这个收音机只能够解码这几个频段而已。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的，为了让我们专注的在这个三维物质世界里面生存，他把绝大多数的信号都过滤掉了，在平时我们只保留了最基础的感官信息。那最后听到这儿，肯定有人就想问了，那既然过滤器能够在濒死的时候它被打开，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接收到很多我们平时接收不到的一些信息，那我们普通人能不能有一种方法不经历濒死体验，我们不用拿命去换，而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主动的去松开这层过滤器，然后去体验一下更开阔的意识状态呢？塔拉博士翻遍了资料后明确的说，有，一直都有，而且早在几千年前，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古文明都在用一种叫做黑暗进修的方法来打开我们大脑当中的过滤器。那什么是黑暗进修呢？比如说古埃及的高阶祭司在启蒙的时候啊，都会在金字塔深处或者是神庙的地下室进行，候选人都会被封在这个完全漆黑的石室里面，短则三天，长则七天，期间只有极少量的水和食物。古埃及人认为啊，地下的黑暗就是冥界的具象化，待在里面就像是经历了一次死亡一样，当你从黑暗里面走出来，就完成了二次出生，而且你还将获得有关生死宇宙的深层智慧。又比如说古希腊的厄留西斯密仪啊，是西方最有名的地下神秘仪式，信徒们会进入到地下的神龛大厅，在完全的黑暗里面完成密仪啊，体验灵魂堕入冥界再重获新生的这个全过程。 后来古罗马的密特拉教更是把这套秘仪做到了极致啊，所有的密特拉神庙啊都是半地下的洞穴式建筑，启蒙者要在黑暗里面经历七重考验，每一关都对应一次自我的死亡，最后完成蜕变。又比如说，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萨满文化里面都有类似的地下黑暗试炼，新萨满在地下坑洞里面或者是在山洞里面要独处数日，完成死亡到重生的启蒙，才能够获得与灵界沟通的能力。当然了，在我们中国黑暗进修那就更常见了，这不就是佛家说的闭黑关吗？把自己关在一个完全漆黑没有一丝光线的这个黑屋子里面，修行者呢通常会以七天为一个周期，最高阶的僧人呢会进行七七49天的闭黑关，把自己关在这个屋子里面训练静坐啊，训练止观。很多修行者呢都说，在经历这样的闭黑关之后啊，整个人都发生了彻底的蜕变。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黑暗进修，可能会觉得不就是关在黑屋子里面吗？这能够有什么特别的呢？但是真正经历过的人就会告诉你，全黑环境的这个体验呢，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要颠覆的多。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不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反而是慢慢的看见越来越多的光。按照大量的修行记录和相关的研究来说，一次标准的七天的黑暗进修，人的这个意识啊会经历非常清晰的几个阶段。比如说刚开始的第一天到第二天，你会昏昏沉沉的，非常想睡觉，一直睡个不停。这是因为完全的黑暗会刺激大脑的这个松果体大量的分泌褪黑素，整个人的这个生物钟啊彻底的就放缓了，日常紧绷的这个神经呢也会先慢慢的这个松弛下来。然后等到两三天之后，神奇的这个视觉现象啊就会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啊，你会开始在纯黑里面看到跳动的这个光点啊，像细碎的这个流星，像炸开的小花，在视野里面飘来飘去。再往后深入啊，你甚至会感觉这个黑暗的这个房间啊，那些墙壁啊都在微微的发光啊，像是蒙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一样。虽然说明明没有任何真实的光源，四周啊却不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纯黑了。然后如果说你继续坚持到第四天第五天，很多人可能就会看到更具象的画面了，有的时候是看到真实的动物，有的时候是看到充满很奇幻感的神兽啊，甚至呢有些人会看到类似这个光体的这个生命或者是神明的这个形象。他来说这些画质呢本质就是大脑的这个感知过滤器彻底放松之后，从这个深层意识里面浮上来的这个内容，和濒死体验里面人们看到那种意象啊底层的机制呢完全就是相通的。所以说你要是进行这个黑暗进修，说不定你也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和王者沟通的能力。当然了，这里提醒一下，黑暗进修的这个门槛呢还是很高的，它需要专业的老师指导啊，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尝试的。如果说你没有练过静坐冥想，没有系统的练过止观，就直接去黑暗进修，这是很危险的啊，真的有可能会走火入魔啊。另外啊，不管是佛家的这个修行者，还是埃及的祭师，还是全球的这些萨满啊，他们去进行黑暗进修主要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想获得与亡灵沟通的能力啊，这最多啊算是额外赠送的一个小小的神通而已。他们一般去进行黑暗进修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更深层次的智慧。比如说你经历过长时间的黑暗进修啊，出来以后啊，你对生死的这个看法就会彻底的改观啊，他们不再惧怕死亡，反而能够更坦然更专注的活在当下。另外啊，黑暗进修还能够有效的缓解你潜意识深处的焦虑伤痛，因为在全黑的这种环境里面，外界的这个感官刺激全部消失了，大脑的这个防御机制呢就会慢慢的卸下来，很多压在潜意识里面连谈话疗愈啊都碰不到那些情绪啊，都会自然的浮现出来，然后被你慢慢的释放掉。另外啊，你通过这个黑暗进修，你会发现啊，你能够更加强烈的感受到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深层的关联，不再是啊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了。这个就有点像道家说的，你会有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种感受。然后因为你与万物互联了，那你对他人的那种痛苦呢，也会有更加有同理心，所以说你就会不自觉的升起慈悲心。那除此之外呢，黑暗进修还能够大幅提升你的创造力和直觉敏锐度，也就是说脱离了日常的这种信息轰炸，大脑的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变得异常的活跃，很多平时想不通的这个问题啊会突然就冒出来答案， 对人和事物的判断也就更准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直觉就变得更灵敏了。最后呢，黑暗进修还能够重构你的人生意义感。很多人出来之后会看淡物质欲望，不再被世俗的单一的标准去裹挟了，他们会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能够找到更核心的人生目标。那听到这里，相信有些行动力强的兄弟们可能就已经开始准备去买全遮光的这种窗帘，打算在卧室里面来给自己屋里超度一下了。但是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冷静。如果说你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和护法，你一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黑屋子里面待上几天，你大概率见不到什么发光的生命体，反而可能还会见到一些恐怖的画面啊，又或者是你什么都看不到，在黑暗里摸索着上厕所，结果脚趾头狠狠地撞在床脚上，疼得你当场灵魂出窍，直接让你领悟什么是身体从未忘记的疼痛。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也有类似与王者沟通的这种经历啊，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